听过这首诗歌啊，我自己很喜欢这首诗歌啊，所以今天正好我想大家听到这首诗歌就知道我的题目是什么了。啊，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主啊，又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面前，主啊，听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要承认主，我们实在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主啊，我们也实在是一个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求你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亲自用你的话来刚强我们，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荒淫悖谬的时代，主，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主，我们能够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主啊，为你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主，我们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主，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来讲主耶稣的比喻啊。我想主真的讲了很多的比喻啊，我讲了很长时间，我发现这个好像还有很多还没讲啊。所以我想我们那个前不久的青年聚会哈，正好是在读约翰福音啊，也刚刚读完这个约翰福音的12章啊，那我们正好呢就是也刚刚讲完这个12章里面有讲到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读到主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主不仅仅是好像对着当时的门徒说的啊，而是对着每一个我们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说的，好吗？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26节。约翰福音的12章20到26节，我们一起大家一起读一遍好吗？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4章10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10到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12章的时候，好，我们看见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在主耶稣他最后一周在地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那你如果去读12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主呢，他骑着驴驹呢，他进了耶路撒冷啊，然后呢，众人呢都在那里夹道，在那里欢迎他啊。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主在地上他尽他职事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时期啊，因为呢就在这个不久之前，在11章的里面，你读到说主耶稣刚刚行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叫拉撒路呢从死里复活。好，以至于呢，你看到说很多的人都在那里拥护，在那里来跟随他。好，甚至呢，连法利赛人，你去读前面12章19节，他说什么呢？法利赛人说，他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啊，所以你看到就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啊，也就是外邦人啊，他们呢就来找腓力说，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啊，耶稣就说了一段话。耶稣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为什么主他在外邦人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啊，你知道在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哈，你发现在十二章之前啊，记载了很多次主耶稣说，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第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在迦拿婚宴的上面啊，你看到说当那个时候主耶稣参加那个迦拿婚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酒就用尽了啊，那耶稣的母亲呢玛利亚就跑来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啊，那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你赶紧行一个神迹啊，一来呢可以帮助人，二来呢可以让人家看见你的能力，让人能够来相信你传的福音，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还有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啊，你看到那时候呢犹太人的一个大节祝棚节呢进了啊，然后耶稣的弟弟们就对耶稣说你赶紧要去上耶路撒冷啊。他说因为呢如果人要显明他的名声的话，没有人会在暗中行事的啊，你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去传扬你的名声呢？啊，那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你看到在第七章在第八章里面还有两次呢讲到说，当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呢想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呢，但是呢他们都没有下手啊，因为呢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看到在十二章之前啊，主耶稣呢都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当外邦人来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啊，你看到说有几个外邦人，他们呢是东方的博士啊，他们看见星象呢，他们知道说有一个王呢刚刚降生，然后呢他们就跑来朝拜耶稣啊。同样你看到在十二章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说当主耶稣在众人拥戴之下他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很多人在那边夹道欢迎他，那些人举着这个棕树枝在那边喊叫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啊，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又有几个外邦人呢，他们来朝见耶稣，啊，他们想要见这位即将得荣耀的王。啊，你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到说，犹太人呢是要智慧。希利尼人呢，也就是外邦人呢，他们要得智慧啊。现在呢你看到说这些整天要找智慧的人呢，他们竟然来找耶稣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的酒用尽了啊，因为呢智慧并不能给人带来救恩啊，所以呢他们来找耶稣啊。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啊，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们所盼望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啊，你看到说是以色列的拯救者啊，他们觉得说他这个弥赛亚是专门来为着以色列人的啊。但是你看到先知以赛亚啊，在主耶稣之前700多年前他就在那里预言说啊，在以赛亚书的49章第6节啊，以赛亚书49章第6节他说：“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所以你看到当希利尼人要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啊，主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啊，因为外邦人看见了他的光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不仅仅是好像很多人说耶稣是西方人的神，你看到说主耶稣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啊，你看到主耶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啊。我们常常碰见福音朋友在那里说，哎呀，他说这个耶稣是西方人的神啊，我们中国人呢就应该信中国人的神啊。但是你看见 耶稣他不属于哪一个国家，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当这几个希腊人要来求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人子是怎样得荣耀呢？你知道在人看来，人如果要得荣耀，你看见那个最大的荣耀呢，就是登上宝座，就是受众人的拥戴。但是你看见主得荣耀的方式，却是呢要成就父神的救恩，他要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在以赛亚书53章12节，他说，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你看到先知以赛亚，他在700多年前，他就在那里预言说，有一位救主要为他们降生，有一位救主他要为我们来赎罪。所以你看到人要得荣耀的方式呢，是要通过革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去要得到荣耀。但是你看见主耶稣他要得荣耀的方式，却是为我们降命倾倒，他要为我们赎罪。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接下来呢，他就讲了一粒麦子的比喻。主说，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你亲眼见过种麦子那我知道很多北方人可能在农村里面有见过我自己，我们家乡不是种小麦，我们是种水稻的那你知道说国内大部分的这个种麦子的地方是在北方所以我就 Google 了一下他讲到说，根据对这个温度的要求不同小麦呢它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个品种在东北和西北呢大部分呢是种这个春小麦是在春天的时候3到4月份的时候播种，然后7月份到8月份呢就可以成熟，就可以收割了那冬小麦的时间呢要长一些一般呢是在秋天的时候8月份到10月份的播种，那第二年的5月份到7月份呢才能够成熟那主要呢是在中国的华北和长江流域的这一段的这一带的地方呢种植那我们知道小麦一般呢就是磨成面粉然后呢你看到说，所以你知道北方人好像我们看到都比较高大他们都是以面食为主你知道当这个麦子的种子呢，麦种它被埋在地里之后它的外壳呢就慢慢的腐烂，慢慢的软化，然后就开始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和一些的养料然后它的里面的胚芽呢就开始生长当它生长起来以后，它就突破它的这个麦壳，然后呢你看到它最后就破土而出，然后就长成一个一株沉甸甸结满籽粒的成熟的麦子所以你如果从人的眼光去看一粒麦子它落在地里它被埋在地里它好像是死了，但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就像这个诗歌所唱的，它正经历一个生命的奇迹它的外壳开始腐烂，但是它里面那个看不见的生命却在生长你看到慢慢的这个生命就破壳而出然后在那个黑暗的土壤的里面，它的幼苗就不停地向上生长，直到再次破土而出到最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你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真的是很奇妙神把很多属灵的真理呢蕴藏在他所创造的自然界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和神的伟大。那这一粒麦子是指着谁说的呢那当然是指的主他自己说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一粒麦子。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腓立比书的2章6到11节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里面就讲到这一粒麦子是怎样，他把自己埋在地里啊，他怎样从死里复活，他怎样得着荣耀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好不好一起把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众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啊，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原来在天上，他享受天使天君的敬拜，啊，但是他为了要成就父的旨意，为了要完成救恩，他选择他倒空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你看到这个是麦子落到地上的第一步。啊，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从宝座到马槽。啊，我们很难想象那个从宝座到马槽的那个差别。那你知道有一个宣教士，他被主呼召呢，就从美国的纽约呢去到菲律宾去宣教。啊，他常常呢去到菲律宾的那些贫民窟的里面啊，向那些穷人传福音。啊，他说当他去到贫民窟的时候，他才体会到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啊，他原来在西方那样一个优越的那个环境的里面长大。啊，他从来没有去过贫民窟。啊，你知道就像我们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没有去过那种好像很穷的地方，或者呢啊，有时候你去到那些治安不好的这些区的时候，哎呀，你都觉得好像有些怕怕的。啊，你知道我们那个当时刚刚来澳洲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住在卡布尔马塔。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区哈，那个是在所谓的越南城。啊，那个时候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治安非常的差。啊，到处那些很多那些贩毒的人在那边。啊，有一次我们走在街上，推着那个那时候天天还才一岁哈，我们推着他走到那个街上的时候，那个 shopping center 旁边突然就听到两声枪响，哎呀，吓得我们就赶紧要推着那个婴儿车就赶紧要往回走。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到这些治安，这个还是在澳洲哈，如果你去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啊，甚至你去到那些治安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很紧张。啊，那个弟兄当他去到菲律宾贫民窟的时候啊，他看到一家家的人呢都是挤在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棚屋的里面啊，然后呢他就看到里面到处呢都是这些老鼠啊、蟑螂横行啊，然后看见这些啊蚊子啊、苍蝇啊到处都在飞啊，他说他才第一次体会到主的道成肉身啊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差别啊，从宝座到马槽啊，比从纽约到贫民窟的差别不知道要大多少啊！但是你看到我们的主却甘愿为了我们，他离弃宝座，他撇下王冕啊，他来到我们这个污秽的世间，他要来拯救，要来救赎我们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爱啊！你看到这粒麦子，它不仅仅是落在地上啊，你看到这粒麦子还被埋在土里啊，因为我们的主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呢他死在十字架上啊，你看到我们的这位主他被深深的埋在土里面啊，但是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啊，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啊，圣经上说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带领众子要进到荣耀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一粒麦子它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你看到这一粒麦子不仅仅是指着主说的 啊，也是指着凡所有有主的生命的人说的。啊，因为主说，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啊，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啊，主是一粒麦子，我们呢也是一粒麦子。主要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也要跟从他落在地里死了。啊，但是呢，啊，我们看看自己。啊，你看看，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好像还是那粒光鲜亮丽的麦子。啊，我们呢都没有落在地里，啊，更没有死掉。啊，所以我想第一步我们需要看见，啊，我们都是那一粒麦子。如果你不是那一粒麦子，你看见说主对你呢就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就是那一粒麦子。啊，主说你要落在地里死了。我不知道当你今天听到这一主说的这段话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震惊？啊，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呀，信主很好啊，很多人给你传福音说信主可以得这个，可以得那个，可以得主的恩典祝福啊，你可以得永生，不错。啊，我们是可以从主那边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可以得着主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啊，我们可以得着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啊，我想我们不仅仅是要得啊，你看到说福音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让我们需要有付出。啊，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说只要你信耶稣呢你只会得啊，你要我觉得你要找这个人来好好跟他算账啊，因为他没有跟你传一个完整的福音。啊，不错，我们是可以得很多的东西，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救恩对你来说呢没有要求。啊，这个救恩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呢？啊，这个救恩对你的要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你就不再属于自己。啊，你就属于主，你就要来跟随主。啊，主说我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啊，你不能说，哎呀，我要做，永远都要做那一粒麦子，我永远呢都待在那个仓库的里面，待在谷仓的里面。啊，你知道，麦子如果放在谷仓的里面，啊，如果通风好的话呢，如果这个温度湿度控制的好的话呢，你看到这个麦子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一直放在那里不用，啊，到最后呢它一定会发霉，它一定会烂掉。啊，你是愿意烂在地里面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呢，还是呢你选择说你要烂在这个谷仓的里面，烂在空气的里面，失去你那个作为一粒麦子的价值。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粒麦子埋在地里吗？啊，那有人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埋在地里呢？啊，我想我举三个例子给大家听一听。啊，第一个呢是旧约的摩西。啊，我们知道摩西呢，他是在法老的皇宫的里面长大。啊，摩西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智慧。啊，当他得知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之后，他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呢去解救以色列人。啊，结果呢他就逃亡到旷野的里面的40年。啊，他像一粒麦子呢埋在地里死了。40年之久，他只能在旷野的里面放羊，他只能对着羊在那里说话。啊，你看到一个雄心万丈的摩西就这样被埋在了旷野的里面。啊，但是40年之后，这粒麦子呢开始发芽。啊，你看到神在荆棘的火焰的里面向摩西显现，让他能够带领100,000-200,000的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进迦南。啊，如果没有这40年被埋在旷野里的经历，啊，摩西怎么可能带领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里面走40年呢？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就带领了无数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那第二个呢是新约的保罗。啊，保罗呢在当时我们知道说他在最有名的拉比加马略的门下受教。 啊，他是加玛列底下得意的 门生啊，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他热心律法，他视这些基督徒为异端啊，他到处去逼迫，到处去捉拿基督徒，要把他们除之而后快啊。当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到百里之外的大马色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啊，就有大光照着，在路上有大光照着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在那里问他，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主耶稣的这句话颠覆了保罗所有的认知，让他看见他所逼迫的正是他想要去追求的。所以你看到从那以后，大马色的异象一直就跟随着保罗的一生。保罗的一生他没有传扬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看见当保罗刚刚信主之后啊，神呢并没有马上呢就使用他，而是呢把他放在阿拉伯的旷野呢有三年之久啊，在那三年的里面，保罗呢就好像一粒麦子呢落在地里死了啊，他重新在旷野的里面，他在那里读圣经啊，圣灵重新借着圣经呢向他说话啊，你看到保罗人生的方向完全的被主耶稣给调转过来啊，原来他所有的雄心，他所有的抱负，他所有的志向都因着耶稣的显现而完全的放下啊，他好像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死了。三年以后，这粒麦子呢破土而出，神借着保罗结出了许多许多的子粒来。那第三个例子啊，是有一个叫 William Borden 啊，中文的翻译叫威廉·伯德恩的啊，有一位美国的弟兄啊，他是在1987年的时候呢，他出生在芝加哥啊，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啊，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基督徒啊，他们全家呢是在大布道家穆迪所在的芝加哥的教会的里面聚会啊。当这位弟兄他在大学里面，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突然去世啊，他一下子就继承了一大笔的遗产啊，他就成为一个富二代。但是呢他的心智并不是去经商啊，而是呢他在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进入了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呢去读神学，而且呢他申请加入了戴德森的，我们知道戴德森当时的内地会在中国一直在那边宣教，在那里传福音啊，所以他就加入了戴德森的内地会呢，要去中国宣教，而且呢他特别想向这个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呢去传福音。那在1913年的时候啊，他呢来到了埃及的开罗啊，他因为他要在那边呢学这个一个大学的里面呢要去学这个阿拉伯文啊，他要预备一段时间，然后呢才去到中国向这些回民呢去传福音啊，但是不料呢在他读大学在开罗的这段时间呢，他染上了这个脑膜炎啊，我们知道脑膜炎在当时是一个很致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过了不久呢他就病逝了啊，他病逝的时候他才年仅25岁啊，一个还没有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啊，他就这样被主接去了。在他死之后啊，人们发现呢在他的圣经的前页啊，圣经前面空白的地方呢写着三句话 No reserves 没有保留， No retreats 没有退缩， No regrets 没有后悔。没有保留，没有退缩，没有后悔。一粒麦子就这样落在地里死了，是真的死了，还能够结出子粒来吗？ 当他的见证被传扬出去的时候，感动了很多的年轻人走上了宣教的道路。不仅如此，他的家人还捐献出25万美元，当时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一笔的款项。他们捐了25万美元，在甘肃兰州在那个地方建了当地的第一所医院名字叫伯德恩福音医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当我前两天跟提安娜跟我女儿视频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她听她就跟我说，她说爸爸，她说我也要做那一粒麦子你知道我听了，我一面很欣慰一面我也很伤感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她能够回来但是如果主给他这样一个心智你说作为父母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不必成为一位宣教士才能够做一粒麦子而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们还有所保留吗？当主把我们埋在地里的时候，我们会退缩，我们会后悔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让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原则，就是由死得生命那怎么样死呢？25节说，12章25节，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里讲到十字架的学习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看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也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两个生命一个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个老的生命我们叫他老我，我们叫他老亚当，或者呢我们叫他旧人你看到这个生命的里面继承了所有从罪而来的这些的性情你看到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嫉妒，我们的污秽，你看到都在这个老的生命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从神而来的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他叫这个新的生命叫新人他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得救之后，神就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做一件事情他就要除掉我们这些老旧的性情，然后用基督的性情来替代。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老我很硬你看到就像这个麦子外面的那个坚硬的那个麦壳基督的生命常常好像没有办法呢彰显出来，那怎么办呢？你看到神就要借着十字架来除去我们的旧人他要打碎我们外面这个坚硬的外壳，我们里面的生命才能够长出来所以你看见圣灵就为我们安排了各样的环境你看到有时候圣灵给你安排一位非常挑剔你的配偶或者呢给你一个非常难搞的老板，给你一个非常难搞的同事或者呢给你一个经常和你意见不一样的同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你看见在我们老我的里面有那么多败坏的性情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怨恨你看到说当圣灵让你看见你性情里面的败坏的时候他要你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舍己，学习厌恶自己但是不只是停在这里当你学习在那里舍己，学习在那里厌恶自己的时候，你需要来转向主，你需要求主把恩典把力量给你你要求主把主的温柔，把他的忍耐，把他的谦卑，把他的恩慈良善加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痛苦的因为认识自己是痛苦的，学习舍己呢更是痛苦的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也就是这里说的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十字架虽然是痛苦的，但是你看见十字架所带出来的却是复活，却是生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里面啊，保罗说，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一个常常向着自己死的人啊，一个常常舍己的人，你看见基督的生命必然会在他的身上显明出来啊。接着保罗就在十二节里面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当我们在那里舍己的时候，你看见不仅仅我们自己在那里得生命，我们也叫别人能够来得生命啊。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停止争吵，当我们在那里停止争竞，当我们在那里停止坚持的时候啊，你看见不仅我们自己得生命，别人也被主来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觉得十字架就是要受苦，要受委屈，要受损失。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主的眼光来看，你就会发现十字架实在是一条蒙福的路。因为在十字架的上面，你看见我们是和主来做一个交换。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把我们的骄傲，把我们的败坏，把我们各种各样属肉体的这些的性情来和我们的主来交换然后你看见耶稣就用他的恩慈良善，就用他的谦卑温柔来替代我们的性情，然后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散发出去所以你就看见十字架所带出来的是复活，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外面的麦壳有没有被破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落在地里死了你知道我们有没有落在地里面死了，人家碰一碰你呢，这个外壳就知道你知道说你有没有死，看就看你的那个壳子还在不在如果人碰到的是那个坚硬的外壳还是碰到你里面那个柔软的生命所以前面的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人如果不被破碎灵呢就不能够出来玉瓶如果不打碎，哪达香膏呢也发不出香味来我想我们其实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也知道十字架的道理，但是我们也知道一粒麦子的道理但是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种在地里呢有一个弟兄说，他说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些道理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埋在地里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肤浅，越来越没有生命。十字架不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因为人不能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一定是别人把你钉上去的自己找来的不是十字架当你真的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当你真的愿意在那里顺服圣灵的时候，你看见主会在那里帮你安排环境主会帮你挑选一块你最适合的地让你能够落下去你要做的就是学习舍己你要做的就是要学习顺服圣灵，让主的生命能够从你的里面活出来。当那几个希腊人去找腓力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告诉他们，耶稣说你们真的想认识我吗？你们真的想知道我是谁吗？可以，把你的生命给我，为我而死，也为我而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我们愿意做那一粒麦子吗？ 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我们何等的羞愧，主啊，因为我们自己还是一粒不愿意死在地里的麦子，主，我们还真的看见主我们外面的坚硬，主，求你亲自来破碎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埋在地里，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虽然在这个地上，主，我们有很多的残累，主啊，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牵绊，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来就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主啊，你来就是让我们能够真的跟随你自己，能够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能够来认定你，我们都能够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而行。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那一粒麦子。主啊，让我们都落在地里，死了以后就能够为你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继续的向我们的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好好把这首。